就是可以在吵架的时期重点聚焦一些分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板块。第一呢是光模块本体，第二类是光芯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初创为什么这周就这几天跌得很惨，就是每一天都有乱七八糟的小作文在说初创。第一天说这个初创的业绩不及预期，第二天说初创的这个1.6T 下修，第三天又说这个初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1.6T 价格还要下降，这个都是无稽之谈。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确实有的人从一些调研的这个口径发现了，有一些头部光模块的公司对外交流的口径发生了一些偏保守型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行为，但是我们要尊重客观的产业趋势。一个头部的光模块龙头，他自己无论是在 Core 那边的 PIC 下单，还是在这个光芯片这边的这个下单，亦或是在 DSP 这边的下单，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出问题的。所以龙头光模块趋势而言，它的业绩不可能出问题。而且越往明后年看，它的 NPU 2.4T 还有很多新的产品一定会大超预期。就是讯号是整个光通信，甚至是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个压舱石。巨创如果都不行，那整个 AI 可能都不行。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建议，就是说巨创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段子导致了股价的下跌，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超跌的机会，因为巨创的业绩一定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目前市场预期是75亿到80亿左右，我们觉得不会比这个低，所以其实坚定的看好巨创作为全球光通信龙头的一个核心地位。而且在这个环节也不用担心说Lumentum跌了，Coherent跌了怎么样，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么可控的2027年的 PE 都是30倍以上，但是巨创明年的 PE 只有10倍出头，所以全球的光通信一定要看国内，就是国内在光通信里一定是具备非常强的比较优势，因此在这个位置下一定要建议超倍巨创。巨创最晚最晚7月15号就会把自己的业绩预告发出来了，一定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亮眼的业绩，所以再坚持2周，我们觉得巨创一定会收获一些非常超预期的点。就首先是巨创，但是上周呢也发现了一些这个龙二的一些业绩的超预期。但客观的讲，光模块的这个龙头老二的这个业绩，市场上没有任何人能问到，是市场上总有一些外方觉得自己能把新兴的业绩拍准，但是每次新兴业绩创出来之后，都发现他们传的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乎，就是在这个位置下一定要聚焦具有确定性的，就是巨创啊，确实我觉得一定是可以超配的一个公司。那同时呢，这周呢我们也验证到立讯这家公司其实在物料上面的超预期啊，就是大家可以私下去找我们聊，就是如果从实际物料打款单的情况来讲，立讯已经能验证到大概有140亿左右的打款级别的物料，这个不是说要预定这么多，是已经打款了这么多，就是可能在之前还看不到立讯有这么多的物料，但是最近其实打款了非常多，而且立讯这个140亿物料里面其实65%以上都是光电芯片啊，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住友，台湾的 Landmark 啊，电芯片主要来自于毛院，所以其实立讯的物料非常强。那么预计这个公司在8月份会出第一批的800G，在10月份会出第一批的 1.6G 啊。周五跌呢是因为一些这个苹果的涨价导致大家对它主业担忧，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忧，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趋势是很好的，而且立讯今年在整个光通信、液冷、电源啊整个领域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立讯其实也是一个额外可以关注的公司。同时像东山也不错啊，东山自己的这个物料也非常充足，所以其实如果你看二季度超预期的，要么就是上游的涨价线，要么就是核心的大的光模块公司，尤其是巨创。所以在这个位置下，我们最大的光模块公司，我们觉得首先可以配置的是巨创，其次可以适当来一些立讯。那么在于总是像东山、新云社，我们也都觉得非常值得重视，就是整个光通信这边一定会演绎出非常超预期的一个走势。而同时像光芯片这边，我们觉得也可以非常重视。所以这周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对日本的铟这种金属开始做了一个制裁，而日本呢在电子型红利一方面又对中国做了个制裁，那它一定导致的事情是国内的一个化银衬底可能会出现涨价。但是我们觉得就是铟这个金属确实很核心，中国掌握着命脉，因此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国内对光芯片领域的控制力会比想象中高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中国的比如说元杰、世嘉光子、永鼎、长光、博尔斯、纳臻等一系列的公司，他们的光芯片的总的份额一定会慢慢超过日本的住友、三菱三这个骨盒的份额，甚至会来超过北美的份额。而且这一段时间这个元杰涨得比较好，也跟他的这个120毫瓦到150毫瓦 CW 激光器进到海外是有关系的。国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国内的长光化晶其实有很多的进展，所以我觉得就是光芯片是一个未来如何再怎么迭代，它的逻辑都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环节，因为再怎么迭代一定需要激光器，需要越来越多高功率的激光器，需要更高级的 EML， 因此光芯片这个环境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会被替代，而且它的扩散非常非常慢，就是这个可能跟这个光纤不太一样，光纤确实是相对来说一个大东西啊，相对来说扩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光芯片这个领域确实在外延伸展，在客户的认证、在良率的提升以及在上游设备的采购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难点，所以光芯片领域我们觉得非常看好。我觉得长光法金仍然是市值排名最大的一个公司，其次可以关注像人杰这样的公司。所以模块和光芯片目前已经成了分歧最小的两个环节，其他的 FAU 和光纤不一定说啊，可能因为这个新产品的这个就是新人的扩产马上价格就跌，或者不一定因为玻璃桥的推出 FAU 马上就不需要了，但这个可能是个潜移默化的事情，我觉得需要去慢慢去关注，中长期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短期我确实觉得应该去审视一下啊，这个有些公司的这个业绩是不是合理，有的公司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过关，如果啊发现这个行业壁垒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估值还得去创贵，那这个环节我们觉得就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突出，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觉得一定是要坚定的去超费续创，一定会收获很高的这个业绩预期，同时在一些这个上游的细分领域，尤其是光芯片领域，也可以去做一些重点的配置。我们觉得如果续创一旦在三季度这个二季度这个业绩超预期，可能会带来整个光通信一把超额的一个涨幅啊，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享受的一个红利。就整个光通信这边，其实无论是海外的 Anthropic 的这些投资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业绩的增长以及这个业务的进展非常好啊，所谓的空头现在就是讲，无非就是说讲拥挤度啊，讲这个可能的这个啊，这个海外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填补不了他们的这个现金流啊，就是讲一些大概类似的事情，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觉得回归到核心战略的本质啊，回归到一些核心龙头，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配置的点。所以从光通信这个领域，我们非常建议配置超配续创，同时可以关注立讯、新余省、东山这样的核心大光。而在二线领域呢，汇率生态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据说他也发了一些相关业绩的公告啊，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其实在这个啊相关的这个业绩进展非常好，而且这个订单估计我们觉得也快了。而且这周呢，其实我们验证了他一个新的客户，就是来自索尔斯。所以他不仅给 Coherent 和 Lumentum 带过，也开始给索尔斯带过。所以汇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配置的公司。很多小方模块后面也会就是衰落掉。但是汇率凭借这样一个核心的卡位啊，其实未来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那所以说小光我们建议关注汇率啊，光芯片建议关注成功化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有请冯程来跟大家讲一讲玻璃桥，就是康宁这个啊 Glass Bridge 相关的一些技术进展以及哪些可能比较受益。接下来有请宇浩来讲一讲这个华丰科技周末为什么这么超预期啊。首先有请冯程。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中信证券通信行业分析师魏冯程。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就是本周着重讨论比较多的这个Glass Bridge， 就是玻璃桥。就首先呢，我来讲一下这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把它的这个前因后果，包括这个康宁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东西，包括它的一个影响，给各位领导做一个从我们理解上的这么一个分析吧。首先呢，就这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要解决什么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其实说的大一点呢，实际上它是对光耦合的这样一个芯片级的这样一个重构。其实呢，这个从方向上来讲，其实很多厂商其实都在做的，但是康宁这个呢，确实相对来说比较代表性。它是怎么做的？就是原来我们去做这种耦合是怎么做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无论是做 NPU、CPU 呢，它其实都是硅光芯片嘛。那硅光芯片的光在硅光芯片里面怎么走呢？它其实是要在就是我们正常就是硅光用这种半导体工艺做的硅波导里面光是这么走的，但是这个呢是在芯片里面走，但是在这个传统这个机柜外怎么走，它是从光纤走，对吧？那么从光纤到芯片中，那就需要这么一个过程。那原来是怎么做的呢？各位领导主要看这个方向领导应该比较了解，它是用 FAU 做的，就说白就是用这种高密的这种这种排列比较紧密的这种光纤的阵列。就 fiber array， 然后再通过这种比如说透镜的阵列，就通过这种透镜耦合的形式把它耦进去。然后当然说它有这种面耦合，有这种垂直耦合，但这个就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总体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的。但是呢，现在康宁想做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通过一个玻璃，就是它通过玻璃，它本身因为它本身不是光纤，它是硼的这种玻璃。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传统能，然后它是通过离子交换的形式，通过就有点类似于半导体的这种光刻，就这种影印的形式，就用这种眼模板去控制 半导体就这种离子交换的这种图形，这么因为它是用银离子去换原来的钠离子，换完之后呢，整体折射率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您可以理解为它虽然在一块玻璃上，但这个玻璃呢有些区域它是这种高折射率的，有些区域它是低折射率的。其实您看这种高和低折射率这种变化，其实就有点像多星光线。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它是用演播板去做的，所以说它在里面的一些形状，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去调的。就是原来这个耦合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实际上是这种尺寸的这么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我们正常讲的 fiber array 就是这种 FU， 它一个光纤的尺寸其实是在微米量级的，就一般在几微米或者十几，就大概就几微米这个量级。但是那个我们说的芯片级的这个波导其实它是百微米级的，所以说这个差距就特别大。所以说之前呢，就是耦合呢，我不能，它不是说就是如果你耦合精度不够，它损失会特别高。这个呢，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人这个手去主动的去这个调的，就基本上就是通电完事儿，这个我慢慢调光，然后找到一个最大光强，然后再去胶水固化，基本上就这种叫主动对对折。就是 active alignment， 这个呢是一个是时间长是一方面，设备贵是一方面，主要是呢这个会随着整体的这个光纤的数增长而持续增长。但我们知道未来去往 NPO CPU 轴，这个数量这种光通道的数量增长是一定的。所以说康宁呢就是做要核心就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FAU 这种耦合。无论是从成本啊，还是说这个时间啊，还是效率啊，低的那么一个问题，他就提出了这种晶圆级的这种耦合。这样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啊，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我们可以听了，就是原来呢，它是这种类似于分立式的传统光学的一个制备方式 ，IFU。现在是一种什么呢？现在其实是用半导体工艺去通过这种离子交换啊去做的这种被动的这种耦合。其实呢，我们简单来讲，它其实就是用半导体的工艺对原来的这种光芯片的耦合进行了芯片等级的这样一个重构。所以说它本质上解决的是一个耦合的问题。那这个耦合的问题取决于光芯片和这个光纤之间，其实它就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之前市场上就传的一些很离谱的事情，比如说对光模块的一些影响，这个对光纤的影响，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它解决的其实我们就刚才讲的其实是 FAU 这种耦合难度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另外我们想讲一件事情，就这个东西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影响。目前来看呢，我们觉得它其实如果我们说正面影响的话，我觉得它对 FU 和 CPU 之后的这种成熟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动力的。因为它其实解决了就是我们正常讲的就这种之前耦合的这样一个难度。而且这个其实不光是解决当前的问题，它也解决了之后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FAU 其实现在这种往这种 NPU 走，往 CPU 走，其实它的数量就是在往上提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它就是在往，它就往上走的，就之前的十几通道，现在你可能都是这种二十几的通道，三十几通道之后可能会更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其实有一些 FAU 去做，比如说去做很高通道，它就做了两层，但这个精度难度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再往后走呢，我们觉得实际上发展的我们觉得是有一些瓶颈。但是如果用康宁的这种方案呢，我们觉得其实它是有很大程度的这样一个改进的。但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呢其实从大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呢，实际上只是这种芯片耦合的方案之一。你说它有没有绝对的这种统治的那个地位，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方案呢其实提了很久了啊，才能讲。就是说你说是不是上头提出新东西我跟您说不是啊。因为就是在去年的这个9月份，其实那康宁就跟那个格罗沃方锐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了，就这种通过玻璃波导的这种断面的一个耦合。在今年3月份呢，就是康宁其实在 OFC 上也已经把这个 这个玻璃桥技术这纸面数据就公开了。只不过在上周呢，是第一次开始说开始卖这个东西，就是说进入这个量产阶段。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方向，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目前这个产品呢，现在还没有这种大规模量产的这样一个数据，所以说它的一个成熟呢，其实我们觉得也能看到两个方向。这个我们觉得这两个方向其实更为重要一些。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推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推动了 NPU 到 CPU 的一个成熟。这一点我们觉得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 NPU 啊 CPU 啊，我们觉得之后如果这个方案能落地，我觉得对它进展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对于像 NPU， 比如说国产光模块这些厂商，像什么旭创、新盛啊，我们觉得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其实我们觉得更为重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技术方案的一个思考。其实我们觉得光学未来的方案其实不在于什么速率提高啊，对，单通道速率，这当我们说很重要，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核心的方向。我觉得最核心的方向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集成，就是用芯片级的方案去做传统的分立式光学。我们觉得硅光也是这个趋势，用 CMOS 工艺去做，用康宁的这种玻璃的这种 glass， 其实也是这个，我们觉得是这个趋势，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很重要。但如果在，所以说如果是用这种芯片的思路，或者说我们觉得去用这种集成的速度去想，哪些公司我们觉得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其实是平台型的公司。就是我们目前看到之后，平台型的公司会集成上来越来越多的这个方案。就比如说硅光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旭创在做硅光，其实它一些调制器的一些功能其实就已经在网上集成了。其实我们会看康宁去做这个东西，康宁去做这个东西，其实包括，其实我觉得他做这个玻璃桥，其实也是跟他玻璃基板，其实我们觉得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康宁其实自己也是这么讲的，他其实叫Glasswork AI， 就是他其实就是用玻璃去重构 AI 的一些器件的这么一个制备。所以说在这个思路下呢，我其实就像刚才贺阳总讲的，我们要重新去想一下，就是哪一些这个技术方案是真正是有技术实力的，而哪一些呢可能会更多的会把这种价值量去往平台型公司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案下呢，我们建议其实各位领导其实更多的去关注一些更大的一些平台型的公司。那这个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玻璃桥这件事情呢，对什么光模块啊、光纤啊，这个是完全没有负面影响的，就是它反而会推动像一些头部光模厂商做 NPO 的，包括做 CPO 啊这些方案的成熟，其实对他们都是有益的，像旭创啊、金盛啊这些公司。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希望各位领导去往这个方向思考一下，就我们觉得像旭创啊这种真正的这种平台型公司，其实我们觉得在之后的优势呢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光学呢其实跟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会越来越像这种半导体的工艺，这种大型的公司优势越来越大的方向去走。那么这面呢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玻璃桥的这样一个思考。那么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宇浩。
好，感谢冯晨哲。这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通信组千宇浩。那接下来由我来接着刚才咱们光通信产业的一些情况顺带着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在本周末调研的华丰科技，那其实也是光通信的一个新进入者，那这家公司的一个最新情况和推荐逻辑，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非常看好华丰在后市的一个行情。那首先一句话定调，那目前的华丰已经彻底跑通了光通并进的一个双增长逻辑。首先是传统的同连接业务持续的去超预期，那新布局的光互联的高端业务卡位也是非常的优秀。那首先第一点也是公司的基本盘，就是绑定华为生存这边的线模组业务，今年以来是持续的超预期。那首先之前市场比较担心就是华丰会被某一些军工的公司去抢份额情况，以及说华丰自己的产能会不会出现不足的一个问题，那公司目前是再次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声明。那大家之前重点关注的生存950，它对应的 A5 平台的一些线模组在6月份已经正式大规模的交付了，这也是首次。那6月份的订单相较于5月直接环比翻了10倍，那交付节奏比之前市场预期的是要提前了一个月。那并且公司官方再次确认自己目前是华为 A5 算力平台上绝对这个主力供应商，行业份额是第一。那之前有些传言所谓的关于友商可能来抢可能 20%-30% 的份额，那公司再次澄清这些新来的公司也许有些料号，但是最早呢也要到7到8月份可能产线才可以逐步的落地。因此从今年甚至整个27年来看，华丰在这一片的一个份额是绝对的行业第一，这个不用质疑。 那从产能角度讲呢，首先华丰目前所有的产线都是7乘24小时全速满产，那目前也在把这种旧的 A3 平台的产能持续的去切换到高价值的 A5 平台，那所以在今年的三季度，整个 A5 平台的线模组的这个产能会迎来这个大的释放，那在10月之前，公司预计差不多会上到每个月的产能到 1.5 万套左右，那并且已经明确到了27年，这个 A5 的产能会进一步的大幅增长。那之前很多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其实担心华丰的产能跟不上，那制约了这个业绩的释放，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担忧就完全不存在了，并且从26到27年这两年的一个产能扩张的指引也是非常清晰。那关于下一代的产品，比如说 A6 和 A7， 那首先 A6 配套的产品已经在华为那边去做一个送样测试，那更加远期的 A7 的平台其实也已经逐步的在启动开发，那基本上在未来的这个两到三年内，基本上华丰就是持续的跟着智能芯片的迭代去拿订单这样的节奏，那这些基本盘就其实不用太过担忧。因此在生产的高速线模组这一块呢，无论是从份额还是从产能上来讲，在华丰的龙一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那除了在这个生产这边，线模组还有着第二个非常超预期的亮点，就是字节。那么字节在上周四跟华丰在北京大概有一个碰面的一个评估，那基本上得出的结论就是字节以后的线模组的一个需求可能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并且国内市场的一个需求规模可能是至少是海外的两倍。那么中长期来看，字节一个整体的收入体量完全有机会去对标甚至说去超越华为。那过去的话，市场其实一直担心华丰在非华为客户这样一个扩展情况，那觉得可能只有阿里这边扩展的比较快，其他可能没什么进展。那么本周的和字节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洽谈可以说是完全打消了这个疑虑，往后就可以持续的去跟踪。那第三点其实也是这次华丰新品发布会最大的灯亮，就是在光通信、光互联这样一些新的布局。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华丰前几年它一直在聚焦一个东西叫 CPU Socket， 那首先这个东西目前已经成功批量给国内两家头部的服务器厂，其实就是华为和海光已经批量去供了。那随着往后国产 AI 服务器的一个持续的放量，那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会稳步去走一个爬坡，基本上也是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那有了前面这个 CPU Socket 的一个技术积累，那目前公司就推出了新的 NPU Socket， 那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用在 NPU 里面去连接交换芯片跟光引擎的一个连接器。那公司目前已经研发出了224G 的一个规格样品，也已经是送上给华为了，正在做验证。这一片呢预计虽然今年整个量估计是不多，但是到27年应该会大规模的上量。那同时呢，目前已经有三家这个客户与 NPU Socket 这东西提出了一个定制化的需求，那标准化的一些产品的研发也在同步推进。那这一块的产能呢，在今年的三季度这样一条专用的产线就会这个逐步到位，然后四季度就会出现这个实现一个批量的出货。那当然Socket 的塑造底还是这个连接器，那属于是这次发布会的一个开胃小菜。那最核心的还是华丰在光模块 NPU 这里的新的布局。那之前的话，市场其实把华丰更多的当做一个是传统的同连接器厂商，但实际上目前公司已经顺利的切入了高端的这个光模块赛道，并且起步就是行业的顶尖水平。那首先靠着之前有长虹的支持，以及多年在光互联这边的技术储备，以及和华为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基础，那华丰直接是跳过了一些这种偏中低端的过渡产品，直接开始给华为去供应一些 6.4T 硅光 NPU 的这样一个供货。那大家都知道 NPU 的一个单价质量其实远远高于传统连接器，并且远高于目前一个可插拔的光模块。那首先这些东西它的盈利能力就相对于当前的主业同连接来说可以说是大幅提升。那同时在物料这一块呢，公司也是采取了自研加外部合作一个模式，因此在上游的像这个芯片这一块物料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此外呢，之前大家都知道其实给华为供货的两家主力华中和光讯这两家主力光模块厂商呢，他们都是从这个低速产品去启动去做逐步的迭代和升级，差不多就从 200G 400G 一路到 800G 1.6T 上来啊，当然这两家公司也很优秀啊，但是华丰呢开局就是这种理解为领先两代的 6.4T NPU 的一个产品，相当于是做了一个错位的竞争。那我们判断以后呢，在 NPU 这一块其实华为这边大概率会把华丰放到自己的第一梯队，然后在可插拔这边的光讯跟华中这个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那确实这次整个华为 NPU 的这个供货确实是本次发布会最大的一个惊喜。那除了像这种有源的器件，其他的像一些无源的光器件其实华丰也逐步的在布局，像这个 AEC 这个 400G 的这个样品在一季度已经出货验证了，那 800G 目前还在研发。那此外的像这个 NPU FAU 这样一些配套产品，目前可能进度虽然没有这个光模块 NPU 那么快，但是目前整体也在有序的规划当中，大概率是在明年会有着逐步的这个进展。 那至此呢，就是公司就完整的形成了一个双重并进的一个产品布局啊。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丰的一些情况和更新。那首先这个票从23年上市开始，我们就一直持续的去做深度的跟踪和推荐。那结合本次的一个调研和发布会的内容，那我们依然觉得这个票是被。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市场严重低估的，那因此在这里再次我们强调一个非常坚定看好的观点。那关于华丰具体的细节数据以及市值空间的测算，我们这里就再不这个一一展开了。那也欢迎各位投资人联系我们团队私下对者交流。那今天的电话会就到此结束，下周日我们再见，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